从第一章开始呢，我们有实质性的内容，一共讲三个问题，讨论三个问题。一个问题呢，我们共同来回顾我们人类新闻传播活动大致走过了一条怎么漫长的道路，我们回顾一下我们新闻传播的路线图，因为多数同学啊，对新闻传播并不是很熟悉，但是我们也没有很多时间，我们很简单的一起来回顾一下，第二呢，也要再强调一下学习我们新闻思想的目的、意义，理论上的意义、实践上的意义有些什么，最后呢，简单讲一下方法。简单讲一下方法，那么讲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先很简单的为大家描述一下新闻传播的轨迹，我们这个几万年或者几百万年大概走过了怎么样一条路线。我们这儿呢，大家看 PPT 档，我们是用了非常保守的一个史料，就是200多万年以前有了猿人，有了猿人，但是实际上人类学这些年发展很快，比较新的数据已经讲到我们人类从猿站立起来，前肢和后肢有了分工，前肢慢慢演变成了两个手，大概这个历史是在400万年以前，翻了一番翻了一番那么一般说有了人类就有新闻传播，有新闻传播，有信息传播，这不是一般的传播。一般的传播任何动物都有传播，都有传播，比如说蚂蚁和蚂蚁碰头，这就是传播一种信息，我们天很快就热了，校园里面到处有蚂蚁，你可以做一个试验，你吃面包，你省下一口放在地上，可能有几个蚂蚁就发现了，一会儿不用5分钟，有几百个蚂蚁把面包都围住，扛的扛，推的推，搬到它的巢穴里面去了。用气味等等可以传播，蜜蜂也是这样，蜜蜂也是这样，所以西方的传播学有一些唯自然主义者，他就把这个作为传播活动的起源。我们不同意这样的分析，因为人和动物毕竟是有区别的。人为什么离不开新闻传播活动？人类社会一形成，为什么最早出现的社会行为之一就是信息传播？我们讲一般有三方面的需求，第一，人需要了解外界的变化，尤其是自然灾害的变化，自然灾害的变化，你比如说洪水，水来了，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很多人最初是靠血缘联系起来的，所谓缘分，缘分首先是自然形成的，自然形成的，靠血缘，现在不完全是这样了，靠地缘等等，有很多其他的关系把人结合成一定的团体，结合成社群，社群。 当时呢主要靠血缘，这支人马成了一个部属啊，年长的有爷爷啊父亲，下面还有弟弟妹妹，几十口人住在山洞里，住在树上啊，或者住在其他的啊地理场所。那时候晚上是有分工的啊，是有值班的，有站岗的啊。最早有人发现洪水来了，原始的道德规定，那时候还没有法律，就是靠道德之间啊联络。有人发现了，他不能说自己拔腿就溜之乎也，不行，他肯定要告诉大家水来了，怎么如何如何如何，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这就是传播啊，这就是传播。人类的外敌太强大了啊，所以世界各地都有大禹治水一类的传说啊或者记录。人类第二个强大的外敌，那就是猛兽啊，猛兽啊，猛兽离我们像上海那样的地方也就是几千年啊，几千年啊，那么几万年、几十万年、上百万年以前，那肯定更厉害啊，厉害啊，什么剑齿虎、野象啊，野象啊，在我们上海周围都有啊，都有。野象在河南最多啊，所以河南的别号就叫鱼啊，鱼，鱼就是一个象的啊，古文字就是象。最早站岗的值班人发现了高大勇猛的野兽，他肯定要报告给他的同类，这就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啊。那么人类第三个强大的外敌就是自己啊，自己啊，因为人是集群而居，成为一个社群，那么对方为了争夺非常稀少的植物能够生存下去，这就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所以这个原始战争非常残酷的啊，非常残酷的啊。用恩格斯的话来说，生产力发展极为低下，低下到什么样的程度，对战争俘获的俘虏，他都拿不出剩下的一点食物养活这个俘虏，只能把他杀了作为食物本身啊，食物本身啊。所以我要是打败了就成了你的口中之餐，他当然就拼命的打啊。所以原始战争非常残忍啊，很多原始的记录就是说啊，我们这个部队打了胜仗，青壮年啊抓了一批俘虏回来了，这个部属人就特别兴奋啊，因为很快就能够饱餐一顿了啊，饱餐一顿了。我大概啊十好几年以前啊，我们参加一个会啊，去玩那个小三峡啊，小三峡啊，大家知道啊，小三峡就是从秭归啊，秭归地方北上，它有一个长江的啊支流进去，风景非常秀丽，但是那个地方有很多悬棺棺材啊，悬棺啊。我这人好动好玩啊，当地人一说，我们就请人建了个梯子，就爬到很高的山洞上去了啊，建那个消防队的那个梯子啊啊。你比如说这么一个山啊，大概这里面呢有个山洞啊，我们就下面都是水啊啊，都是水啊，梯子就上去了，看到一个非常奇怪的景观， 很多骨架啊，人的骨架很完整的啊，完整的啊，比如说这样一个，完了这样这一个，这一个三层堆在那个地方啊，堆成的景致一样的啊。当地的文物部门给我们介绍说，这很可能就是当时这地方打胜了一场战争，俘虏俘获了比较多，吃不掉，然后就藏在这个山洞里面，冬暖夏凉，像冰箱一样的啊，放在那个。后来发大水了，淹了，啊，我们这些人就跑掉了，逃掉了，所以这个地方就得以保存下来。后来水又下来，人根本想不到里面有什么东西，因为附近的石棺很多，啊，石棺很多，啊，然后后来还是有人发现了，进去看，啊，当时呢非常遗憾，没有带相机啊什么。啊，摄像机什么都没带。过了两年，做了准备，找了一些朋友又去采风啊，想把它摄下来，没了，啊没了，啊可能人们知道以后好玩，农村的小孩啊，把那个死人的那些骨头啊啊就拿出去玩了还是什么，啊就看不见了，啊看不见了，啊非常可惜。啊，说明那个地方曾经有人类居住，有人类活动啊，人类活动啊，所以那时候生活水准很低啊。那么对方来偷袭我们，最早发现了这个事的人，他肯定要叫啊，快跑啊，什么什么部落来了，怎么样怎么样，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这是新闻传播啊，新闻传播啊。所以我们人类为什么很早就萌生了新闻传播这样一个行为，懂得了传播最基本的一些规律，当然这话说起来简单，实际上可能啊经过了几十万年上百万年的演变啊，演变啊。所以有一个基本的结论，就是新闻传播或者说信息传播活动是怎么产生的，为什么要产生，最重要的人或者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这是对新闻传播中产生的，我认为是一种唯我主义的解释啊，唯我主义的解释啊。所以我们新闻传播活动啊，一开始呢就是这样，出于生存与发展的需要，激发出及时了解外部变动信息的动机和行为，这是最根本的啊，根本的啊。而不像一般的唯心主义的解释啊，就蜜蜂也有传播啊，蚂蚁也有传播啊。假如说蚂蚁有它的像人类很接近的啊心理，那可能它也有这样的动机啊。但是我们人类的心理学啊，我们还不研究这个东西，也不可能去研究动物的心理行为啊，心理行为啊。所以这个第二个观点是很重要的啊，因为没有时间，我们不能举很多的例子啊，很多例子。但是在考古发现，在地下挖掘里面，不要说非洲、南美洲啊、北美洲啊、玛雅人等等，就中国大地上同传播相关的器物发现的也很多，比如说河南就很多啊，就很多啊。我好多年以前在西宁青海博物馆里面就看到过一个陶瓷做的喇叭啊，老子做的喇叭啊啊啊，陶瓷做的喇叭。我们现在大概我们同学一般，包括你们学生会搞活动，不会 在做，最多是这样啊，声音传得比较远的啊，远一点。我们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候还是说下午啊要去参加游行了。比如说我们大学期间，我们到这个外滩苏州和黄浦江交界的地方，那时候英国领事馆啊，领事馆啊，这个60年代的时候，英国法国和埃及打仗啊，打仗为了争夺啊尼罗河的航行权，为了苏伊士运河啊，那我们就声援埃及啊。那么整个新闻系，那时候叫新闻系，学校组织我们到那儿去游行，打到英国帝国主义，打到什么法国帝国主义，这样叫。一准备这样的活动，学生会团委就要用马粪纸来做一个话筒，那时候还没有什么半导体，像你们可能是借半导体啊，做那时候就是这样啊。好多年前我在青海博物馆看到过这么一个东西，这很有意思。两个小环，我问那个管理员为什么这什么东西，他说很可能是摔这个用牛皮做一根线挂在上面可以背的。哎，你看我们老祖宗多聪明啊，啊多聪明啊，啊他这样一根线挂上，我可以背的啊，可以背，因为陶瓷很重啊，啊陶瓷很重啊。考古啊，用红外线探测历今天大概6000年历史啊，6000年历史啊。我当时呢，因为他规定了还不让带照相机啊什么，都没有准备。后来想想不对啊，你要不照下来以后就没机会了。回来以后大概隔了也就个把礼拜，我到西宁去讲学啊，再去没了啊，没了。你说我们国家的文物啊，不知道被人偷啊，偷了多少，包括我们故宫啊，包括故宫就不明不白的就找不见了，没有任何岗位责任制，没法查啊，没法查啊。所以我最近接二连三的到台湾去了两次，看那个阳明山的故宫博物馆啊，蒋介石从1947年就开始准备。你说蒋介石啊，我们对这一面了解不多，其实是个战略家，他那时候就估计到有可能打不过共产党啊，所以1947年你看他还是800万军队了啊，很厉害了，但是做好粮食准备。那时候故宫就开始重要的东西打包就运到云南了什么那个地方去，比较安全啊，比较安全。1948年不行了，三大战略以后就把这个文物就运到台湾去了啊，运到台湾了，一共是62万件啊，62.5万件啊，就是65万加5000件，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瑰宝，最好的东西都在那了。你现在看来，你不能说蒋介石窃取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等等等等，应该说蒋先生为我们中国做了一件大好事啊，他把这些都保存下来了啊，保存下来。你想看要留在大陆，不知道被偷了多少，被盗了多少，还有好取巧夺的。比如说我们很多领导人，毛泽东、康生、陈北塔，打个电话就说哪一个文物我你拿来我看看，看了就放在家里了啊，看在家里了啊，这很多的。我有一次到湖南师大的图书馆，有很多30年代的啊古报刊啊，那个比较很珍贵的，他们就目录里面的这个啥，哎呦，我说我们复旦大学新闻系还没有，很羡慕啊。但是我要看实物没有啊，有些图书馆的 年龄比较大的老师说，我想起来了，有一年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啊，把我们东西借走了。哎，我说有没有借条？人家以为你是个怪物，毛泽东要看的，还有借条，那么就被他拿走了，啊，被他拿走了，啊。所以其实我们国家很多，我们假如说文物是开放的话，啊，大概像这样东西在台湾也不少，啊，台湾不少，啊，这个很厉害，啊，这个很厉害，啊，所以我们地下有很多这样的东西，有很多这样的东西，啊，那么讲到我们传播，由于几个很重要的历史上的拐点。一拐点就是说啊，人类大概在200多万年以前就学会了制造和使用工具，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很重要啊。有了工具以后，就可以是传播，传得更远。所谓传得更远，就是说被传播者的人数增加了很多。啊，增加很多，啊，你想想，手心做个喇叭一叫，那个传播的距离就很远了。登高望远，大家知道，啊，每人站的高度提高1米，你的视野就增加4公里，啊，增加4公里，啊，所以人本身1米多，不足为高。但是他要拿一面旗帜就很高，要利用一个外面的器物就更高，比如说鸡毛信，大家看过吗？你们这一代大概没看过鸡毛信这个电影啊。鸡毛信里面小八路，他那个八路军搞一棵树，信号树，鬼子来了把树放倒，大家都知道错错了，鬼子来了。你看那个多高啊，一棵树少说啊也有4、5米，7、8米高，啊，7米高。一面旗帜，啊，它可以很高，至少让你的手可以增加1米，啊，增加1米。西方人人高马大，他手伸出去也不过不到2米，啊，不到2米。你想加上2面旗帜，那可能就变成4米。所以海军到现在高度科技发达的时代，海军还是用信号旗的，啊，用信号旗的，啊，那么声音也可以用很多办法，啊，所以人学会制造和使用工具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那么又往前走，过了100万年，人开始掌握使用火的技术，啊，火的技术，这个就更重要，啊，这就更重要。大家知道，没有掌握火，人是生的，啊，打个野兔子是生的，打个鸟是生的，啊，打一个狗是生的，啊，那时候就是狼了，啊，就是狼了，啊。那么恩格斯分析过这种现象，人有了火以后，他就开始吃熟的，熟食。人吃熟食就是能为我们人体的发育，尤其是大脑的发育，提供足够多的蛋白质，啊，蛋白质，啊，所以人的大脑就急剧的，啊，发达起来了，啊，发达起来。